一定什么呢？一定是主耶稣讲道讲了，大家受感动，每一个人都从口袋里拿出五个饼两条鱼，所以大家就吃饱了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事情，圣经不是这么说的。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祝福了，感谢主。我们需要祝福。你今天没你看你看见吗？主必须要祝福这个饼。凡是交在主手中的那个饼，主说你把那个饼拿来。凡是交在主手中的那个饼，主一定祝福的。所以呢，主就祝福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希望主祝福，是不是？但是每一次神所祝福，主所祝福过的饼，他没有不擘开的。稀奇吧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你看你们后来主问他们说，你们就主告他们说你们有多少啊，所以他们告他五个饼两条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说你拿来给我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呢没有办法供应这些需要，需要来到的时候，所以我说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随时准备好啊。许多时候你不知道那个需要来，你根本不能应付啊。我记得在美国就有一个这么个聚会啊，我知道的很清楚啊，他们小这个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都聚到灰心的，总是那么几十，总是那么二十个人，那个地方聚了好久好久啊。但是很奇迹，有一个早晨不知道从哪里来，一下子来了几十个人，他们慌掉了，他们从来没有为那天预备好的，所以等到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得不到东西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如果我们向主忠心的话，你如果真的为主的旨意活着，不是为了自己活着的话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祝福就来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祝福来你拿什么东西去应付啊？五千人，那么多人，男孩这个妇人小孩不算在里面，这么大的需要你怎么应付啊？但是主说你把它拿来给我。他们所有的不过是五个饼两条鱼，五个饼两条鱼是一个小孩子的午餐呢，不是大人的午餐呢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啊，根本连一个门徒都不够，自己都不够吃的。我们常常想那个鱼啊一定是大的不得了鱼，是不是？两条大鱼那是太好了。但是不是啊，你如果仔细去看，那个鱼根本是沙丁鱼啊，那个小小的沙丁鱼啊，而且又咸，他们弄得很咸很咸，因为很穷啊。那种大麦饼啊是穷人吃的，所以这样呢是叫他们肚子能不饿。所以那小小小小的饼根本是沙丁鱼，特别是腌过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不要说，这个只是小孩的午餐呢，不是大人的午餐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如果要算大人的话，这个根本连一个都不能满足，有五千个连一个都不能满足，因为他告诉我们说，大人小孩不妇女小孩还除外，而这个晚午餐呢是为着一个小孩预备的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不是为着五千个人任何一个大人设计的，任何一个大人根本就不够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说你拿来给我。好了，他们就把他们所有的给了主，把自己奉献给主。我们手中所有的不过是五个饼两条鱼，那么怎么叫五千人吃饱呢？记得能叫五千人吃饱是因为祝福的结果。所以我们需要仰望神的祝福，没有神的祝福是不可能，神的祝福来了你挡也挡不掉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不过是小猫三四只，我们不过是这么一点的人，我们现在的资源不过是五个饼两条鱼，但是呢主说你们拿来给我。所以感谢主，主在那里祝福了。他一祝福一定要擘开的。你说主啊，不能做了，本来只有五个饼，再这么一分就更没有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凡是主所祝福的，他没有不擘开的。我们就是他手中的那个饼，他擘开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不止擘开，他把它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出去，稀奇得很。这个饼越来越小了，当他从这边拿过来那边出去的时候，没有想到五千个人他们都吃饱了。那个吃饱啊，这个在圣经里面用一个字啊，是这个很达意，但是不是就是说你听起来不是很舒服，那就是像喂猪啊，喂饱了，那个胀了，撑了，那么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意思。所以你要记得，这些人呢不光是吃完了就完了，他们吃都撑了肚子，根本这个胀了，根本就像喂猪一样，根本喂得饱饱的，所以好像五千头猪通通喂饱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个是圣灵所用那个形容词，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祝福不知道有多大。你如果扣在你的手里，你一个人都吃不饱，但如果你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只要主祝福，只要主擘开，在你身上有了伤痕不错，在你身上更小了不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虽然主做了处罚的事，但是产生了惩罚的结果。 虽然主在我们这样做了减法的运算，结果产生了加法的结果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五饼二鱼的结果。这就是为什么五饼二鱼能叫多少人吃饱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我们的主在那里行神迹的时候，门徒们有何等的权利？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，他有投手的经历，虽然他不会解释，那么他很明显的看见主经过他们，他在递出去，明明是五个饼两条鱼，到了那一头怎么叫五千人吃饱？他自己做梦也不会想到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主要训练我们，主要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做神的仆人，我们服侍他的时候，我们只能仰望他的祝福，我们不可能应付这个需要。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来做。今天许多人试着用他自己的力量要来完成神的职务，所以很多很多做传教士的人，当他进神学院的时候雄心万丈，他要为神被差到最远的地方去，他们真的到了那个地方去服侍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发现他们根本做不到，根本办不到，这是神的工作。五千个人的需要，我们有的不过是五个饼两条鱼，你以为说在神学院读那么几年就能应付我们的需要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你知道一个很有名灵恩派里面的一个领袖，那是了不起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不说他的名字，你就说他的名字根本是响当当的。他到了巴西他受不了了，进到医院里面去，他不能这样下去，他知道说这个工作不是他做的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真的看见神的旨意，要和他的工作合作，我们如果要做神的工作，要记得神的工作永远是神自己能做的。那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最多不过把自己献上，仰望从天上来的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承认今天主把一些弟兄姊妹赏给我们，我们来服侍他们，这是因为主在这里摆设了筵席，在旷野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怎么能叫他们得着供应？仰望神的祝福，你把你自己有的那么一点点完全放在主的手里，那感谢主。现在下面工作是结果是什么？就叫许多人就通通吃饱了。那不止吃饱了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每一个人都收拾了一篮，十二篮的零碎。那么十二，他们收拾了多少？收拾了十二篮的零碎。每一个佣人，每一个仆人都带着一篮的零碎回去。让我形容给大家听，我们普通以为这个篮呢，就是我们中国人买菜篮的菜篮，这完全读圣经读错了。我们以为说一定是十二篮嘛，一个人拿一个菜篮，然后他们带了一个菜篮回去，不是很好吗？不是，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，你知道那一个菜篮，那一个篮的是什么呢？原来是他们的旅行包。这个犹太人呢，因为他和别人不一样，吃的不一样，住的不一样，他们不喜欢被污染，所以呢他们亲自带稻草，他们不随便住在人家的，所以把稻草呢就放在那个旅行包里面，还有吃的东西也放在旅行包里面。所以他们背的旅行包啊，比他们这个人还要高还要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如果他们扣住，每一个人扣住那五个饼两条鱼的话，一个人都吃不饱。但是呢，现在那个结果，神祝福的结果呢，不光是别人都吃饱了，他们每一个人还带了什么？还带着一篮的零碎。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这个多丰富了。每一个人带一个篮零碎，那一篮零碎比五个饼两条鱼不知道多多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，你们做过除法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做过除法，比方说十一被五来除的话，十一被五来除，五二十还剩下多少？还剩一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个一呢，剩下一定这个一定是很小很小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奇怪，这个鱼数啊是比原来的还要大。你看见吗？原来的五个饼两条用五千人来除，结果呢这个剩下的鱼数呢还比这个不知道大了多少。这个算数是属天的算数。所以每次我们来服侍主的时候，你所运用的算数的定律不是地上的定律。所以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门徒们学会怎么样来服侍弟兄姊妹，不是用自己的力量，乃是仰望神的祝福。那不止如此，每一个仆人有一个权利，他们都能带着丰满的供应回家去。弟兄姊妹，想想看，这些佣人回到家里，他一面说感谢主，我今天有机会服侍我的主，另一面你看见，如果我不给出去的话，连我自己都吃不饱，我越给 越给越丰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越的你的水越是往死海方向流，结果呢，我们就更深了，就更深了，就更深了，结果就变成长江大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主给你那么多，你把它扣住了，不错，只有你们这几个人可以得到供应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在巴西在这里许多嗷嗷待哺的大众，今天你看见许许多多到处的需要，弟兄姊妹，主如果给你，感谢主，能有五个饼两条鱼，这都是主的恩典。现在不要扣在你的手里，你交给主，让主来祝福，让主来拨开，让主来减少，让主来做处罚。但是感谢主，他的处罚永远产生惩罚的结果，他的减法永远产生加法的结果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来侍奉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不只是在祷告上，不只是在日常生活上，不只是在读经上，就是在服事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都是我们的主在那里干预，都是主动他的指头，都是主在那里测量我们，给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亏欠。但是主，你看见说我们所得着的那个零碎是不可以糟蹋，因为这是个荣耀的见证，不可以糟蹋。给我们看见我们所服侍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这样服侍主，你满了负担，你却没有重担。许多人服侍，一面满了负担，一面满了重担，就把这个人完全压垮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许多时候主让你服侍弟兄姊妹少数的一般人，如果我们没有在这里受训练的话，等到祝福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手忙脚乱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最羞惭的时候就是等到祝福来的时候，我们手忙脚乱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应付那个祝福。弟兄姊妹，但愿主给我们看见，祝福不是你我能做的，祝福是主的事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等到祝福来的时候，我们是看热闹的呢，我们还是参与其中的？等到我们真的参与其中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神迹是何等的真实。当主这样的测量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光景是什么呢？那个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的水到了我们的腰。那么还有一个神迹，那个神迹就是最后一个，主我们的主怎样的走在那个海上。那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弟兄们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门徒们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因为他们觉得什么，他们觉得如果他们跟随主，他们就是希望有一天弥赛亚国来嘛，弥赛亚国来一定要有人拥护主耶稣做王才可以。那么主耶稣一生里面最难得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这一次，你看看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，孩子还不在里面。那么而且有一个风声啊，有一个谣言呢、啊、告诉他们，他有一个风声说他们要强迫主耶稣做王。那么再好不过，我想彼得雅各他们一定在那低声彼此说，你看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，你如果今天要跟随主的话，你记不记得他们有的人要坐在主耶稣左边跟右边，这是一直他们的梦啊。他们跟随主，他们总是讲我怎么样能够坐在主耶稣右边和左边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争谁为大是到处都有的故事，不要光当初入籍，今天走遍全天下各地的聚会很稀奇，不管哪个聚会都是争谁为大，很这个功课好像大家都学不会的。那么你知道吗？很稀奇。那么他们在那里听说主耶稣要做王，高兴得不得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约翰呢，他把他母亲请出来，因为母亲是主耶稣的姑妈，他想主耶稣一定听姑妈的话，所以他就告诉主说，那让我一个孩子坐你右边左边。你看看其他十个门徒听见这两个门徒把主耶稣包围了，气得不得了啊！那个只有两个位置让你们两个包围，我们在什么地方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门徒们那个心态什么心态呢？就是说如果主耶稣得荣耀的话，他们就好得不得了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那一天呢、啊、最兴奋的恐怕还不是那个在他们天然同的最兴奋，还不是那个一篮子，那最兴奋什么呢？最兴奋听说啊，现在他们要拥护主耶稣做王，强迫他做王。他们说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但是很稀奇啊，圣经告诉，特别是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圣灵用了一个字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催门徒上船，等着他叫众人散开。非常有意思的，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五千多个人在那里要拥护主耶稣做王，那现在应该加强凝聚力，应该把它更集中才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是应该是最好最好的机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耶稣